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林默好，听众们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到了这个七月份了啊，这个新财年的开始，同时呢也到了我们每年呢准备退税的这个季节了。那我们电台呢也是会经常请到一些税务方面的人士来跟大家普及一些和税务相关的知识啊。那我想这个关于退税这方面的知识呢，再跟大家听众朋友反复的强调一下，可能呢也能够帮助很多我们新来的听众啊，以及可能错过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了解一些今年报税哈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报税相关啊。
对。
那我知道这个每年的报税哈都有很多这个时间节点的限制，能不能请焦露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呢？
对，就是按照ATO 也就是税务局的规定呢，它每年的是7月1号到10月31号是澳大利亚的法定报税季节。那么必须在这个期间呢，像这个ATO 申报你上一个财年的个人收入税，但是呢，如果是个人自主报税的人呢，必须是在10月31号完成。但是呢，如果你是委托会计师报税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延长到第二年的3月31号，
就等于说是2019年的3月31号之前，是吧？如果请律师来帮助自己报税的话，
请会计师，
请会计师，
对，
嗯。
所以实际上就会有一个就是说迟延嘛。如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有的听众朋友们刚好是错过了自己报税的这个节点，就不用担心，可以完全可以去把自己所有的收据什么准备好，就是委托会计师报税，那么就给了自己一段缓冲期。
那除了找会计师之外，我知道有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哈，每年都是自己来准备这个报税的。那如果是自己报税的话，有哪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这一年刚好是，或者是在工作中刚好是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休整吧，那么自己的就是税务情况也比较简单。那么在那个 ATO 的网上其实是有一个就是My Tax 的一个自主的报税的一个就是像软件一样的，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个上面去登记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呢，一个是报税的这个事情毕竟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所以呢就是在大前提的话呢，就是说在即使是无论是你自己报税还是请教会计师帮助你报税我们有几个比较基本的一些常识，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听到，就是一个是税号吧，可能刚刚来澳洲的人有些周围的朋友就会提醒你说你要自己申请一个税号。那么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有些亲戚朋友是刚来的，或者是留学生啊，或者是刚刚到澳洲境内的，然后可能会涉及到去打工啊怎么样。所以呢首先就是说每个人要申请一个 tax file number，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TFN，就是有一个税号。因为这个税号呢还涉及到，就是假如说有一些人从国内过来是带了一些钱过来的嘛，对吧，就是说基本的费用放在银行里，因为这些费用都会产生利息，那么银行也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申请的税号，如果申请的税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产生利息的这个计税方法和你没有税号的这个计税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否是澳大利亚税务居民，那有的人就会说，哎，这个澳洲的税务居民是不是必须是我要是澳洲的 PR 或者是公民？其实从税务法律角度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税务居民和澳洲公民是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呢，只要个人在澳大利亚境内或者在澳大利亚居留满足这个满了183天以上，就被税务局就是认定为是澳大利亚税务居民，并且呢就有这个纳税的义务。所以呢就是即便我们拿的是中国护照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或者做一些投资，其实也是属于法律上的澳洲税务居民。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有些人可能也是英语比较好，他会自己报税，那申请其实包括自己去申请税号，他会有一个选项问你是不是 resident on tax purpose， 其实问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税务居民。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极有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居民，肯定是超过183天的，那么你就要 tick 就是 yes 了。 那么我们会讲到这个报税的种类到底有哪几个税，就是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报税季节的时候要报呢？主要我们一个是我们个人缴纳的所得税，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缴纳的一个就是工资税，有些人可能是自己有一些小的生意啊，就是说那就是说可能也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会自己有一些物业，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资产增值税，这些都是说我们从大类上来说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税收。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就是这个个人的报税应该怎么样来申请，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对吗？
对，我们会讲到个人报税，但是也会涉及到一些，就是因为我相信就是有些听众朋友们应当是一定数量的可能也会拥有一些物业吧，那我们在物业上可能有些税可能你不一定想到，哎，其实是可以退税的，和你的物业相关，我之后也会稍微提一下。那么其实就是在报税的时候呢，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也就是说税务局在这个细小的一些规定上可以去请教那个你的会计师，但是在大原则上呢，大家就是自己掌握的，就是说确保就是你想要拿出来的这个申请退税的这些收据啊、发票啊，首先这些花费必须要和你的工作或者和你的，如果你是自雇的话，要和你的自己的业务小生意相关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
对对对，必须要紧密相关的，你只要一想出来这个是和我的个人休闲相关和工作无关的，那就不要放进去啊。还有一个呢是确保是你自己花费的，并且呢没有在其他地方报销过，就是不要发生说就是有可能是有些人就是说是出于大意吧，可能在其他地方报销过了，登记过了，那又拿到这个个人那边去退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发票啊、收据啊，记得一定要保留，就是至少5年，如果是小生意的话呢要保留7年。
那我们刚才提到和这个工作相关的费用呢才能够用来申请报税，我前两天呢也是看到有一篇报道，就说啊最近这个澳大利亚的税务局呢是在严查和服装相关的这样一个报税的申请，因为可能每年很多人啊都会在这个报税的时候提交这个服装上面的一些花费，认为可能是和工作相关，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衣服啊这方面的花费都是和收入相关的，都是和工作相关的哈。
对，因为税务局它的确是对于那个服装费还有一些相关的干洗费，因为有些高档的服装可能只能干洗嘛，因为在这个过去的5年中就是这一项的那个退税的税额就是增幅非常大，所以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税务局的关注。那在税务局它的统计说，去年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140万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认为这个服装费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获得150澳元的这个退税的额度。其实不是这样的，从 ATO 的角度他们规定呢就只有带有公司 logo 的或者是工作的防护服，还有就是说你的这个服装一定是跟你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你会产生这些服装的开销，个人生活中穿的这个服装是绝对不可以申报退税的。还有一些包括像是这个干洗店的说就是说有的人解释说是老板要求我要买这个衣服，为了这个公司形象，衣服需要定期去干洗，那税务局就是严格的说，那这一类的干洗的费用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用来退税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税务局也是这两年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关于汽油费的退税额。因为就是说他从你就单单如果去阅读这个ATO 网上的这个内容，他就可以说好像每公里是66分的这个费率，申报最长可以达到5000公里。那有的人是就认为说我是不是就只要不超过5000公里，我都是可以拿来报税。申请退税，其实也不是的，包括像下班的这个也就不可以，因为这个就是你个人的生活开销的，那他一定要是说，比方说你是到了这个公司之后，你是因为就是说可能是去送货啊或者是提货啊什么的，那这种中间发生的这个才是和你的工作相关的。所以这个5000里的申报呢，它不是一个说你必须可以就是一定是有权享受的，还是必须要扣除你的一些私人的费用。
也是一定要和工作相关的，但是并不包含这个上下班的路程哈。
啊，对对对，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有些人可能错误的认为，就是说这个我的手机是和我的工作相关的，那其实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手机又是一个私人用途的手机，又是一个工作用途的手机，那么你自己最好要有一个测算。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大家请教自己的这个会计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比例就和汽车一样，就是你这个汽车又是公用又是私用的，大致的测算一下你的比例，假如是37还是28，然后用来看哪部分才是可以报税的，并不是所有的费用，就是只要是它和我工作相关，那就是100%的可以报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嗯，那说到这个手机啊，如果它能够证明手机是和工作相关的，那是不是手机上的一些辅助的配件，包括这个手机壳啊，这个屏幕保护膜啊，是不是也能够申请退税呢？
啊，对，其实就是说，尽管说税务局也会是在严查一些就是不该报税内容，但是其实会计师比较精明一点的会计师呢，他也会提醒大家，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平时忽略的，和工作相关，但是其实是可以用来报税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小的 tips 就是给大家啊，如果和你和听众朋友们刚好和你相关，正好可以帮助你，可以啊多拿一些税务回来啊，比方说包括李默讲的手机，它包括手机的这个维护保护的用品，包括手机壳，还有那个屏幕贴膜，因为这个也比较容易坏。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是和这个你放手机放电脑的这个包啊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包含在可以退税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些人的工作他就比方说他是自己自雇开公司，会有一些做一些培训的，这些培训呢他一定会去花钱去买一些必要的一些什么应用程序啊，还有一些有声读物啊，这个都是和你的这个小生意或者和你的工作相关的，这个也是可以退税的。还有一些人呢，他的工作性质可能比较特殊，可能会要临时的去比方说像你们的这个记者啊，有些就是临时可能有些突发事件，那他就是临时的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出镜，那么这些临时发生的这些比方说是一些美发啊化妆啊，这个费用也是可以用来报销，而且是用来报税。还有一些就是户外工作的人，他会有一些就是防晒霜啊这一类。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也会忽视，就是我这有些人除了自己自住一套房，他会做一些房产投资嘛，用来出租什么的。那么在你的这个出租房里面，会发生一些费用，比方说这个窗帘啊、餐具啊，还有一些你提供给租客的一些烫衣板，还有包括烧烤架这类东西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损坏，包括你的这个维护保养的这些费用，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拿来作为你的这个就是一种。支出也是和你的这个收入相关的，因为也是可以申请退税的。
那这个是如果有投资房的情况下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那说到这个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怎么样，就是说避税吧，因为就是说我们说合理的避税，其实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嘛。那我知道就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很多就是因为一般都是有小孩子比较多的话呢，夫妻两个可能只有一方是有工作，那可能夫妻两个人收入是一高一低，或者是一有一无这样子。那么其实他就是有一种其实从 ATO 的角度来说，也有一种合理避税的方法，就是高收入的一方可以为低收入一方购买这个配偶的支付养老金，就是 super 这样也是可以获得这个税务优惠的。
就是把一部分的收入用来购买养老金啊。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呢，比方说就是我们要去买房子了嘛，就是本来是双方联名拥有的房产，那应该你如果是不去特别著名的话，一般就是平均的50-50，对吧？那其实呢可以改为这个高收入房占的比例高一些。对，然后呢就是低收入的人占的比例低一些，这样呢可以被高收入一方也省下小部分的这个高昂的这个税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也是避税的，就是高收入的方呢会支付这个低收入一方的一定的这个家务工资，但是这个要有书面凭证，要真实有效。
哦，
对，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嗯嗯嗯
嗯，这样税率就是说高收入的人等于就是说也增加了一笔这个开支嘛，那税率也就相对低了。
嗯
嗯，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可能嗯现在外面有一些会计师也会开一些讲座，他会讲到一个叫做 Family Trust， 就是家庭信托基金。
嗯
啊，这个成立一个这个自由的家庭成员组成的这个信托基金呢，当这个整个家庭都产生一些收益，如果收益部分啊，就是每年都在增长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资金分流，
嗯，
可以将这个所得税最小化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每个人都可以合理的使用他们的这个所得税的免税的这个
额度，
对，这样就是等于是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就只是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一个启发，
嗯，
具体呢还是希望大家去请教会计师。
嗯嗯，没错。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啊，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地方吗？
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有的人就考虑到资产的这个积累到一定过程，可能在澳洲会有第二套房子，那么可能大家会想到说我到底是住到哪一套里面去比较好。
嗯，
那么从避税的角度上，可以尽量考虑就是在这个增值空间最大的房子里居住，因为自住房涉及到的税收会少很多。嗯，那么如果打算就是投资之后再出售呢，至少就是在购买一年后再进行，这样呢可以享受50%的这个增值的折扣。因为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税法规定哈，就是在持有物业12个月并且同时满足一定要求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资产的收益人可以获得就是最多50%的资产增值税的豁免。
嗯嗯，
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和一部分听众也是有关联的。嗯
嗯，那我知道这个18年财年啊，从这个财年的开始我们澳大利亚的税率也是有一定的调整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应当是说对于高收入的人来说其实是有了一定的这个优惠吧。因为根据我们这个2017到2018的这个财政年度的税率，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澳大利亚的税务居民啊，
嗯，
就是说比方说是18200以下是不需要交税的，然后18200/201到3万7部分是超过18200的部分是每1澳元缴纳19分的税。
嗯，
那么这个两个规定呢，就是说在2018到2019年度呢，他们都没有变化。它的变化就产生在如假如是到37001澳元到8万7的这部分，那么就是从澳大利亚的这个税务上来说，它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比方说是2017到2018的这个税率，就是我们是刚才讲的这个37000到8万7的这部分呢，是税你的那个应纳税额是3572，再加上超过37000的部分是每1澳元缴纳32.5分的这个税。但是从这个2018到2019年度呢，它就改成就是说37001澳元到9万的部分。
哦，
之前是到8万7，现在它规定是到9万的部分，你的税率是3572澳元，再加上超过3万7的部分是每1澳元缴纳32.5分的税。
嗯，
这部分就有变化。
只是说这一个阶段的收入有变化，
然后但是它对于就是再往下那个部分，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它往下也有变化了，也是相应调整。因为像2017到2018的话，如果你的收入是8万701澳元到18万这部分，17到18年度它是19822的税，在加上超过8万7部分是每1澳元缴纳37分，但是2018到2019它就调整为是，从90001澳元到18万的这部分的，你的这个应纳税额就是调整为是20797澳元，再加上超过9万的部分是每1澳元缴纳37分的税。
嗯嗯，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可能是高收入的人来说吧，这个税率有一定的变化
有一定的变化。所以说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尽量还是到会计师那里去看看，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合理避税啊。
嗯，没错啊，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这儿给出的这个信息哈，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信息。那具体您的税务情况呢，还是建议您去找专业的会计师啊来寻求帮助。
对。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焦璐跟大家分享了以上的这些这么的多哈，非常关键的有用的和退税相关的消息，谢谢。
啊，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